姐妹，我们这次是第二次的在走过这些哥林多前书第15:42-49这段的经文哈。我们从讲义来讲，我们已经讲到第45-46了，其实我们上次已经看过的，从两个身体的不同，到两个不同的人，然后呢到两个不同的环境，从身体到人到环境。所以第47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的，这些呢已经是在讲属于两个不同的环境，两个不同的世界，两个不同的秩序的。48节，那个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属土的属天的呢是指两个不同的世界，两个不同的秩序。保罗在这里继续这种的对照，地上的属土的还有天上的。这里的用词呢是宇宙观的，就是地点方面的。保罗说第二个人，第二个亚当是从天来的，这个是指耶稣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而不是指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的那个状态。天上的是指耶稣基督现在的居所，现在的所在地。所以要了解耶稣基督呢，必须了解到他的属天的这个本性。属地上的人与属地的那一位亚当有关，属天的人呢与属天的那位第二亚当末后亚当有关。哥林多前书15:49，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的。将来呢我们要穿戴属天的那一位基督的形状，因为信徒们与基督联合，所以他们复活的时候将会经历到身体完全的改变。那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成为赐人生命的灵呢？乃是指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成为属天的时候。从上下文来看，耶稣基督是使人活的灵的那一位他领受了属灵的身体。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属天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形状是属天的，就是所有属天的人在复活的时候要领受那个形状。我们都效法耶稣基督已经领受的身体，耶稣基督已经经历过的那个复活。所以哥林多前书第15章整个的思路呢是建在基督的复活方面，耶稣基督真正的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和基督复活与信徒复活的关系上。耶稣基督假如在他道成肉身之前已经是叫人活的灵，已经是赐人生命的灵，或不是因为他复活而成为叫人活的灵呢？那么我们相信信徒的复活是因为基督的复活呢就没有意义的。不是的，耶稣基督成为初熟的果子，他是赐人生命的灵啊。第20节跟第45节，哥林多前书第15:20，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然后第45节，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魂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第22节跟45节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呢是都要复活的。22节，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45节，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好了，上面我们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了，是什么样的复活，在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赐人生命的灵，在什么时候。答案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呢，他身为最后的亚当就成为赐人生命的叫人活的灵，也就是圣灵。耶稣基督成了赐人生命的圣灵，也就是圣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有一个等号啊，末后的亚当成了赐人生命的圣灵啊，请记得好，这里所指的绝对不是上帝的本质三位一体里面 的关系，不然的话呢，就否认了三位一体第二位跟第三位是不同的，是两个不同的位格，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位格。所以这里呢，不是在讲圣子与圣灵在永恒里的关系，这里所讲到的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耶稣基督在历史上身体复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经历了什么，经历了怎么样的改变。答案是耶稣基督身为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改变了，就是说在他的人性上改变。那耶稣基督复活带来怎么样的改变呢？答案是耶稣基督成为第一个赐人生命的灵。这里提到基督与圣灵之间的合一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基督与圣灵的关系，那本来就很密切哈，但现在呢有一种以前没有的关系。耶稣基督复活了，被高举了，现在他与圣灵的关系是新的，是以前没有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一个末后的关系，末后的末世的关系。在末世的时候，基督复活成为一个赐人生命的灵，耶稣基督在你空前没有的，他现在呢完全有圣灵，也完全被圣灵充满。耶稣基督与圣灵合而为一，耶稣基督成为圣灵。那这里的成为或者合一呢，要从一个特殊的指定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不能随便去解释啊。这里的合一的意思是指叫人活这方面的合一，就是说基督叫人活，圣灵叫人活，是同一个叫人活。基督赐生命，基督圣灵赐生命，是同一件事。耶稣基督赐生命这件事情，从这个功能方面来看，耶稣基督和圣灵所做的是同一件事情。因此是指耶稣基督与圣灵在工作上合一，而不是在本质上的等同的。而且这件事情发生在主耶稣复活，也就是末世展开的时候，所以基督与圣灵的合一是末世上的合一。当新的宇宙来到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与圣灵合一，耶稣基督赐人生命，圣灵赐人生命，这个就是历史的最后的一个时代展开，也就是最后一个时代的特点。耶稣基督和圣灵，他们两位在救赎计划里的工作现在成为一个。耶稣基督做的都由圣灵来做，圣灵所做的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就是赐人生命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再归纳一次，第一是在救赎历史上基督与圣灵合一，第二是在末世的时候基督与圣灵合一，第三是在救赎工作上赐人生命，救赎工作上基督与圣灵合一，第四是叫人活这方面基督与圣灵合一了。基督身为最后的亚当，他身为灵是叫人活的。这里所指的是在讲一个阶段方面的事情。耶稣基督从降卑的这个阶段，降卑的这个状态，改变到一个被高举的阶段，被高举的状态。那这里并不是说耶稣基督复活之前没有这种的关系，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耶稣基督在他出生以前就有了，就有圣灵的，被圣灵充满的。在他受洗的时候，这个关系又达到更高的程度，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而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这个关系呢，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就达到最高的境界了。现在他成为他以前不是的，他现在是那位末世的最后的赐人生命、赐人圣灵的那一位。以前是领受圣灵的那位，现在是赐圣灵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对五旬节的扼要 的解释啊，使徒行传第二章32-33节，彼得是这样说的：这位耶稣呢，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然被上帝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耶稣基督领受圣灵，然后向使徒们信徒们浇灌。所以我们在这里必须体会到这三节经文的广泛的视野啊。保罗所处理的问题范围好像是很窄，复活的身体是怎样的身体？第35节，保罗的回答好像是小题大做，给读者这个宇宙性的一个视野。他本来问的问题是复活的身体，我们将来身体怎么样嘛？他怎么会讲到那么大宇宙呢？而这个宇宙观所注重的乃是第一跟第二亚当。亚当是第一个人，亚当在先，然后基督在后，历史上是这样的啊，这样的发展的。耶稣基督是最后的亚当，他是末世人。亚当和基督都是人类的代表，人类的头，他们代表了不同的生命秩序，不同的生命环境。亚当的秩序在先，亚当的所代表的世界呢，被罪败坏了，因为罪成为死亡的秩序。因为罪的缘故，亚当的秩序成为死亡的秩序。耶稣基督的秩序是在后的，是第二个，是最后的，是不能朽坏的。林前15章42节，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那这个是末世的。所以从创造到历史的结束，有先有后，两种秩序都是涵盖整个宇宙的，两者之间有强烈的对照。生命分为两个世代，两个 ion 啊，两个世代，有先前的，有后来的。神所创造的宇宙有创造时的，有结束时的啊，有创造和新创造，创造和末世。而新创造、新宇宙、末世呢，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开始。这里所讲的我们与基督复活呢，与救赎秩序里面所讲的不一样啊。有同学问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是不是有意思要推翻啊传统改革中所讲的救赎次序，就是呼召、重生、信心悔改、称义成圣、与基督联合等等呢？不是的，答案是绝对不是的啊。我们从圣经神学来看，特别是从耶稣基督的人性，他是幕后的亚当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看到基督乃是圣灵这个关系呢，是指耶稣基督与圣灵的工作合而为一。然后在系统神学或者罗马书，我们这个课程啊，首先先交代了罗马书1-8章，我们也看到救赎秩序就是在我们进入生命里面圣灵是怎么工作的。这两者呢是两个不同的角度，不需要说只是选择其中一个道。好，现在呢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3章17节。哥林多前书3章17节，也就是我们已经读过的啊，主乃是那灵，主乃是那灵。我们从这个补充的材料主乃是那灵这份来看，我们也是先读一读格里奇的复活与救赎这本书啊，各位啊，忍耐一下，我们来看，仔细的来看，主乃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啊。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主乃是那灵。对这些经文的理解呢，在历史上不断有很多的分歧的。那我们呢看哥林多后书3章17节呢，我们要从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这个背景来看。而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 主成为叫人活的灵，还有主乃是那灵，这两节经文是怎么互相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要问，主乃是就是主就是灵，这个乃是什么意思？又是基于怎么样的基础？首先我们要看到这句话，主乃是那灵呢，必须要从上下文来看，而且主乃是那灵这句话呢，在整个上下文呢是非常非常重要性的，有它的决定性的重要性的，不仅仅是保罗随意带过的一句轻率的话，绝对不是的。这样子看呢，就会把这些经文孤立起来，没有看到整段经文的那个保罗的语气。所以就请主乃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第十七节在整段上下文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呢？哥林多后书从第三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六章，对不起，第四章第六节，从第三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四章第六节，这段保罗的用意是要为他自己的人格做出辩护，也为他身为使徒的身份做出辩护。我们从第三章一开始的几节就看出来的容许我读一读第林后三章一到三节。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见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保罗不是为自己推荐或者辩护，他不需要推荐信。第一节，因为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就是保罗的推荐信介绍信。第二节，特别在第三节，他们就是耶稣基督的信你们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也就是借着我们的侍奉而成的。这里可以给我们看到这个狭义的上下文，还有广义的上下文因为这里所讲的所扩大的就影响到整段经文，一直到第四章第六节的。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重要的的单词呢是重复在用的，可能中文呢看得不很清楚，就是服侍或者有的时候呢保罗用执事 diakonos 就是仆人 diakoneo to serve servant 服侍。在第六节，第三章第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个新约的职事，这个字呢严格来说是应该翻仆人或者是服侍的人保罗承认他自己是一个仆人，新约的仆人。而下面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两种不同的职分，两种不同的服侍的职分怎样的，所以基本上是不同的。容许我读一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呢，就算 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同一个名词出现在第四章的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是这样说的：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个职分或者职事，同一个字啊，职分、职事，还有仆人、侍奉，是同一个字的。既然第四章第一节也再用这个字，就告诉我们呢，保罗呢在第四章仍然在想他的使徒的职分这件事情的。在第三节，保罗所提到这个推荐信呢，保罗就告诉我们呢，不是用墨水写的，乃是由永生神的灵写的。我相信没有人呢会怀疑这里所讲的永生神的灵就是圣灵。既然如此，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做出两种的观察。第一，在这个关头上呢，就是说对整段经文很关键性的这个关头上，耶稣基督和圣灵在救赎的工作上是非常紧密的连结的。基督的信啊，推荐信是由圣灵写的。第二，这里有一种的对照呢，告诉我们呢，其中一面就是一种的职分呢，圣灵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角色要扮演的。一方面，耶稣基督跟圣灵是很密切的。第二，圣灵有他的工作要做的。这个第二方面的观察呢，对我们怎么理解第六节是很重要的。第六节怎么说呢？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圣灵。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中文的和合本说的是精义，那个字就是 spirit， 就是灵。因为这里呢，有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范围啊，一个视野，就是约的这个视野来做对照的。所以呢，这里很明显就是第三节所讲的啊，在第六节呢又扩大了啊，第三节所做出的对照呢，第六节又再扩大。我读一次第三节：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第六节呢，他叫我们能承担这个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灵。因为字句叫人死，灵是叫人活啊。从是用墨水写的和灵写的信，讲到死跟生命这两种这么重的一个题目。因此这里两次所讲到的灵，第三节和第六节，就是在讲圣灵。那既然圣灵和赐生命是分不开的啊，我们呢就可以知道呢，最后这里所说啊，第六节所说字句是叫人死，灵是叫人活，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般性的原则。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第六节还有第十节，圣灵是赐生命的灵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啊，赐生命圣灵的律。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啊，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住你们里面的话，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在住你们心里的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啊。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啊， 还有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等等。圣灵与赐生命是连在一起的。好，我们下一次再继续。